各位听友，早安。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是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这也是我们第二次灵修希伯来书第1章。希伯来书的这一个开头啊，被认为是整个新约圣经中最崇高雄伟和令人惊叹的开篇。这个如此崇高雄伟和令人惊叹的开篇，定下了整篇希伯来书的总纲。作者呀，从神过去的启示，也就是神对旧约圣经中列祖所说的话，转到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所赐的确切最后最高和最完全的启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借着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出来，关乎生命敬虔的一切真理都已经借着基督完全了。神在圣子里所说的，一方面是延续上帝在更早时所说的话，但是也更是他的高潮与圆满。圣子是神的至高的启示者，他不只是完成了赎罪的工作，他更是带来完整的启示，从而获得比天使更荣耀的地位。这一个雄伟的序曲啊，使用了无比优雅的语言，在修辞上极具说服力，在神学上也是丰富和满盈。他开头的句子引人注意，立即吸引住读者的眼睛和双耳。与新约圣经其他书信不同，这一封书信没有提到发信人、收信人或问案的话，特别因为作者把这描述为劝勉，这就使得很多人啊来有理解说这是否是一封信。但无论我们怎样来理解哈，它的结尾的确是一封书信。那这一封书信，它的的确确是在朗读的时候，给作者与读者之间提供了一种很活泼的互动。而这样的一个讲论和劝勉，实际上也是作为书信的一个整体展示。这一封书信开头段落非常细心构思，他把后面要讲的浓缩在其内，也成为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启示论、救赎论和中保王权论的根基之所在。作者首先聚焦于神的启示，接着聚焦于神儿子的位格、工作和地位，因此就有力地宣告了神在基督里，并且借着他所做末世拯救行动的决定性的性质。这一个句子总的是有7个方面来展示耶稣基督的伟大与超越。首先是圣子与众先知的比较，其次是圣子是弥赛亚性质的后嗣，第3圣子的创造之功，第4圣子与神的三重的中介性关系，也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4圣子的救赎之功，第5圣子是弥赛亚君王，第6圣子与众天使的比较，好表明圣子名之尊贵， 根据这结构啊，中心的句子是指向圣子与神的三重中介性关系，强调啊，圣子耶稣基督是神的至高的自我表达，他与天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以至于他完全代表了天父。按着他与父神和与宇宙之间的根本关系来描绘他，所以啊，圣子作为神的至高启示者和新约中介者的特殊能力，提供了神学的根基。在这样的雄伟的开篇中，从宇宙论转到救恩论，又转到圣子超越中保王权论，以至于我们就来整全的看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这样意味深长的对照和高举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圣子的尊贵、价值与内涵。所以啊，这样的比照和比对是非常之要紧，也正是后面解释与劝勉的根基之所在。这样高超的写作风格啊，用了很不常见的词汇，就像光辉、真相、洗净和托住等，都让我们看见作者精心构思背后圣灵大能的运行，以至于啊，人能力之所不逮之处，却有圣灵如此伟大辉煌的构思，借着卑微的仆人展示了神希望我们一瞥圣子之威容。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有力地宣告了神在基督里并且借着他而做的拯救行动的决定性，以及借着基督而来的启示的完整性和最终的圆满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思考一章的一节和二节的上半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意味着神已经说话了。首先是借着众先知对列祖说话，这列祖当然是指以色列的列祖，而绝对不可能是像远志明说的包括中国人的老子、孔子等列祖。最后呢，是上帝在他儿子里说话。作者啊，这么讲的一个基本的传递的信息是告诉我们，神一直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主动的向人启示他自己。这一个启示关乎时代，关乎领受者，关乎媒介和关乎他说话的方式。这些对比呢，就让我们注意到神启示的两个阶段，也就是旧约和新约阶段。在这两者中说话的是同一位神，他所赐的是同样的救恩，神在基督里所行的是他过去所行之事的最高潮，因此在对比里面有延续，在延续里面有突出。神启示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古时，也就是在旧约圣经时代，那时神说话的对象是列祖。这个列祖是指在旧约之下神的百姓。希伯来书后面以列祖作为基督徒在顺服神的话语上正面的典范和负面的见解，可是在目前的文脉中，他们是从前领受神话语的人，与我们也就是作者和他的听众做对比。神赐给这些祖先的权威性话语是借着众先知说的，如果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这和借着他儿子来对比就意味深长了。神借着说话的那些人，从族长到摩西、约书亚、大卫和旧约的先知们，而这一长串的旧约的众先知让我们看到，它是指向 整个旧约圣经的写作与完成。而整个旧约圣经神在古时的启示，作者说是多次多方。多次多方我们在语言上就觉得很丰富，不少人甚至还向往着回到旧约多次多方的方式，比如说神借着荆棘火焰来向摩西显现。但是实际上在希伯来书中，弟兄姊妹，他的意思是以零碎和不同的形式临到旧约的先知。他既然是多次的，就说明他不能一次而完全。他既然是多方的，也就说明他不能够把启示透过最终的形式来给我们显现。因此作者是在让我们看到旧约启示的不圆满性和局限性。神呢以零碎的或部分的方式对列祖说话，说了再说，用了这种形式再用那种形式。这许多方式一方面表明神在说话，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人的领受是有限的。神若是一次性的像在新约那样交托给众使徒，人的领受不了，所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才能引人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作者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倾向，是借着新约在基督里的启示来让我们看到旧约启示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性。当然这也让我们看见神对先祖的启示是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更让我们去注目于神最后而决定性的话，是在这末世临到耶稣基督，透过他临到新约的百姓。作者提到这末世，他所表示的信念是这个最后时段已经开始了，而且他和他的群体是活在神对待人类过程的最高潮。他把当前的时代刻画为最后的时代，表示主导他的思想的末世倾向。这个框架对于后来希伯来书解释旧约以及在经文中劝勉非常重要。从作者的领受来看，我们很确切地知道我们都在这末世，因为神已经实现了他的应许。这些应许是借着众先知所说，而最高潮最后则是在耶稣基督里说。耶稣这人和他的工作受死复活被高举都指向末世，也就是实现之时的开始。一个根本的转折点已经来了，唯独圣子是神的至高启示者。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位作者深邃的断言指向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高潮性的启示和完整性的启示。所以宣称神的高潮性话语已经借着他的儿子那一位临到，这表示神不只是借着耶稣的话来说话，也是以他的拯救行动本身在说话，特别是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这些都已经以能被理解和支取的话向百姓解释了。所以各位听友，各位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真的深深的感恩，因为多少人渴望听到神的话。在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中都是处在晦暗不明和深沉黑暗之中，但是唯独在旧约中透出依稀的启示的微光。但是这些启示的微光在作者看来仍然是零星的，有局限的。尽管整个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所呼出，但是相比于借着耶稣基督新约完整的关乎生命近前的一次性的大启示来说，都黯然失色。以此作者成功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耶稣基督降世和升天所带来的启示事件，也就是我们真意识到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唯有恩典真理是从基督来的吗？ 我们真由衷的感恩那一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是真光，要照亮生在一切世上的人吗？所以这一位作者是何等激动的来向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最终最完全的启示。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不需要回到旧约，要靠我们的异梦异象，靠我们自己那些零散的经历去向人见证耶稣基督，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完整的见证。我们今天所有的所谓的零星的神迹奇事都不能来见证它，因为它已经把自己见证出来，因此我们就由衷的感恩和欢喜。所以不要回到旧约，乃是盯着这一位为我们带来完整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对使徒来说，耶稣是活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圣经就成了活的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也带着末世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你肯对我们说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完整的关乎生命近前的一切的真理，从而让我们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谢谢你让我们珍惜聆听并遵行。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